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9月11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白宫星期一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致函美国，要求再次跟特朗普总统会面。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在新闻简报会上对记者说，这封信函非常热情，非常积极。桑德斯将这封信函作为正在就朝鲜半岛非核化进行会谈的华盛顿和平壤之间关系正在解冻的例证。特朗普行政当局最近强调，在朝鲜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包括被朝鲜关押的美国人获释，以及朝鲜送还美国军人的遗骸，以证明特朗普总统今年六月在新加坡与金正恩会见之后取得了进展。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推特上赞扬朝鲜在平壤的游行中没有展示导弹。很多观察人士与白宫的看法相反，他们认为美国和朝鲜的关系在降温。美朝会谈迟迟没有取得进展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月取消了原定对平壤的访问。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防卫问题分析员贝内特对美国之音说，朝鲜对美国隐瞒了信息，制造核材料以及可制造核武器的设施看来都还处于运行状态。韩国总统文在寅呼吁美国和朝鲜为实现朝鲜半岛彻底非核化的目标做出勇敢的决定。文在寅总统星期二在首尔召开内阁会议时说，说服朝鲜放弃其核武器计划基本是一个应该由华盛顿和平壤通过谈判解决的问题。文在寅总统对内阁成员说，韩国必须作为美国和朝鲜的中间人，直到双方的会谈和沟通更为顺畅。他还说，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要求他发挥这个作用。美国人民星期二纪念2001年9月11号的恐怖袭击17周年。在911恐怖袭击中，纽约、维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三州有将近3000人丧生。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宾州的上克斯维尔911纪念馆参加纪念活动。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恐怖分子当年劫持了美国联航93号班机，机上乘客与恐怖分子进行了搏斗，飞机坠毁在上克斯维尔911纪念馆所在地附近。特朗普总统在年度宣言中宣布9月11号为爱国日。他说，邪恶行径未能扼杀美国坚定自由的信念。美国和加拿大的高级贸易官员星期二将继续就修订自由贸易协定的问题进行谈判，争取达成新协议的会谈时间越来越少。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加拿大外长弗里兰将在华盛顿展开新一轮的会谈，希望能够解决两国在修订贸易协定上的分歧。美国已经跟墨西哥达成贸易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在没有加拿大的情况下推进协议。中国军队参加俄罗斯在西伯利亚东部地区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西伯利亚港口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又称为海参崴的一个经济论坛上，作为东道主接见中国代表团。普京总统预计将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讨论贸易和朝鲜等问题。普京总统还将观看这次的俄罗斯东方2018演习，除了中国军队之外，蒙古军队也参加演习。美国政府星期一责令关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华盛顿的办事处。美国要求巴解组织驻华盛顿办事处在30天之内关闭。巴解组织驻美国代表佐姆洛说，对美国的决定并不感到意外。他说，这再次凸显了特朗普行政当局惩罚所有巴勒斯坦人民的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由陆洋播报，感谢收听。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体验一下野外露营。
Don't worry, Roger. I know wilderness first aid.
聊聊学外语有什么窍门。
You could watch a movie you have already seen before, but no subtitles. That way you can pick up the rhythms of speech.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新一代。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You know, I'm the expert at that, right?
有臭美。不过我觉得啊，学外语就得大胆说，不怕错才行。
Yeah, I definitely agree with that. Also, it helps a lot to immerse yourself in 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That way, you will be forced to think and use the language. That's why I went to China 3 times.
没错，现在咱们就来浸泡式学习，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next generation. Next is spelled N-E-X-T, next, and generation, G-E-N-E-R-A-T-I-O-N, next generation.
Next generation, 下一代的,新一代的。
Possible images of the next generation iPhone keep popping up online.
网络上不断出现可能是新一代苹果手机的图片。
Intel is committing $4.1 billion to the research of next-generation chip technology.
英特尔公司保证投入41亿美元用于新一代芯片技术的研究。
Toyota will debut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ir Lexus LS full-sized luxury sedan on July 30th.
丰田汽车公司将在7月30号首次展示他们的雷克萨斯 LS 豪华轿车。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Next generation, next generation, next generation.
Speaking of the next generation, did you hear that iPhone 5 is going to come out this year? I can't wait.
Yeah, definitely. Not only will Apple roll out the iPhone 5, they are also set to release the iPad 3 and the iPad mini. So excited to see them.
对呀、啊。不过这么一来，咱俩的 iPhone 4岂不是就变成果实没人要的东西了？
Yeah, I think that would mean that the iPhone 4 is going to fall by the wayside. Some experts actually say now is the best time to get rid of your old iPhone since their prices are still high.
对对对，我看咱俩就得赶快干这事儿。不过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有用的词儿 fall by the wayside. 咱们赶快来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80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现在大家流行使用智能手机，频繁地用手机发短信、上网、打游戏、照相，可是据统计，使用手机打电话聊天的人现在反而越来越少，手机原有的电话功能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也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Fall by the wayside. Fall is spelled F-A-L-L and wayside W-A-Y-S-I-D-E. Fall by the wayside. Fall by the wayside.
Wayside 意思是路边， Fall by the wayside 整个词组跟道路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它的意思是终止，不再继续下去了。就像上面的例子里，智能手机用户越来越依赖于手机的其他功能，而打电话的功能用的人反而越来越少了。
The population of folks talking on a phone appears to fall by the wayside more and more.
下面的例子里，这个人从小就想当建筑师，他能不能从事自己理想的职业呢？我们来听一听。
From the time I was a kid, I dreamed of becoming an architect. But my school counselor informed me that the unemployment rate for that choice is quite high.That explains why interest in architecture has fallen by the wayside. Maybe I should be investing in a more successful career, like nursing or teaching.
这段话是说，我从小就梦想做一名建筑师，但是学校的指导老师告诉我，建筑师行业的失业率特别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想当建筑师的学生越来越少。或许我应当选择一个更有前途的职业，比如护士或者教师。
为现实被迫放弃自己的梦想真是无奈。我的一个邻居就面临特别现实的问题， 他是一名图形艺术家。可是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普通人只要使用电脑技术就能绘制各种图形，他也就很难找到工作了。
The need for her products and services fell by the wayside.
他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已经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了。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From the time I was a kid, I dreamed of becoming an architect. But my school counselor informed me that the unemployment rate for that choice is quite high. That explains why interest in architecture has fallen by the wayside. Maybe I should be investing in a more successful career, like nursing or teaching.
上面我们讲到 fall by the wayside 有停止的意思。在下面的例子里，一名餐厅老板要谈谈扩建餐厅的计划，让我们来听听看。
No one expected our top chef to leave. After all, the popularity of her dishes was the reason why we had decided to open another restaurant. Despite her departure, we're determined to go ahead with our plans. We aren't going to allow them to fall by the wayside.
这段话是说，没有人料到我们的大厨会辞职。毕竟我们决定开分店就是因为他的菜很受大家欢迎，尽管他要离开，我们还是准备继续的开分店，我们不会让我们的计划就这么付之东流。
这种态度很积极正面，肯定会帮助餐厅老板成功的。话说我最近有个朋友失恋了，他的态度特别悲观，对所有事情都失去了兴趣。
As a result, his sales numbers are falling by the wayside.
他的销售业绩大幅下降，其实想开了，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No one expected our top chef to leave. After all, the popularity of her dishes was the reason why we had decided to open another restaurant. Despite her departure, we're determined to go ahead with our plans. We aren't going to allow them to fall by the waysid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all by the wayside， 意思是停止，不再继续下去。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You know what? This episode reminds me of when I was hiking with my dad one time.
什么意思啊？
Okay, so when I was 12, I had gone hiking with my dad in Colorado. While we were resting, I forgot our tent by the wayside. And I didn't realize it until we were 2 hours away.
Oh, gosh. 我要是你爸肯定恨死你了。
Yeah, pretty much. We spent another 2 hours going back and searching for the tent.And my punishment was no dinner for the night.
对于你这么爱吃的人，不让你吃，真是对你最大的惩罚。在今天的 Go English 里 ，Daphne 就和 Roger 正在露营，咱们一起去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远足旅行单元的终极课程。Stephanie 和 Roger 一起去山里露营，到了晚上，两人坐在 campfire 篝火旁聊天。
That's right, Winnie. You know, being out in the woods at night can be pretty scary if you're used to city life.
Isn't it great being out in nature, Roger? I love breathing the fresh air and exercising.
I guess it's not so bad. Stephanie, you don't think there are bears in these woods, do you?
Of course there are!But don't worry, bears are pretty shy and won't hurt us. They only want to eat our food.
But Daphne, what if the bears think that I am food?
Don't worry, Roger. I know wilderness first aid.
过惯了城市生活的 Roger 啊，第一次在山里过夜，似乎非常紧张。他担心啊，会有熊出来吃掉他呢。
That's right, Winnie. What does Daphne say to make him feel better?
Daphne 安慰 Roger, 说自己会 Wilderness First Aid, 野外急救。
Winnie, somehow I wouldn't be very comforted by that if I were Roger.
I know, Roger. We can tell ghost stories to take your mind off the bears.
Ghost stories? I don't know. It's already pretty scary being out here in the dark.
Oh, Roger, there's nothing to be afraid of out here. You're not scared of the dark, are you?
Of course I'm not afraid of the dark. What I'm afraid of are all these things that are hiding out there in the dark.
Roger 在山里过夜本来就紧张，他才不会想听什么 ghost stories, 鬼故事呢。哎，对了 ,Professor, Daphne 说讲故事可以 take Roger's mind off the bears, 这是什么意思呢？
When you take your mind off something, that means you stop thinking about it. For example, after studying really hard for 3 days, I went to the movies to take my mind off the exam for a couple of hours.
Oh, take your mind off something, 就是暂时不去想某件事。Daphne 想啊，通过讲故事来转移 Roger 的注意力，这样 Roger 就不会总想着自己会被熊吃掉了。
Okay, I'll tell the first story. You know, some people say these woods are haunted and...
What? They're haunted? Why have you taken me to these haunted woods? We have to get out of here, fast.
Roger, calm down. It's just a story. The woods aren't really haunted.
Are you sure there aren't any ghosts? I keep hearing really strange noises out in the dark.
Of course,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ghosts. It's probably just some hungry bears.
Ah!
Winnie, why does Roger get so scared?
Daphne 讲鬼故事，说这片树林 are haunted, 闹鬼。结果啊 ,Roger 就信以为真了，把他吓个半死呢。Professor, Daphne 说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ghost.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世界上根本没有鬼吗
?Exactly. For anothe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there are lots of ways to help slow global warming, bu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perfect solution.
Roger, I don't think you're cut out for camping.
I know. Next time you want to do something fun, let's do something in the city. I'll be happy to buy your movie ticket as long as we don't have to go camping again.
Sure. Next time, we'll go see a movie.But Roger, will there be a next time? Do you think we will survive the night?
I sure hope we survive, just so I have a chance to get even.
Daphne 说 Roger is not cut out for camping, 天生不是露营的料。Professor, Roger 说他一定要 survive the night, 挨过这一晚，这样他才能 get even. Get even 是报仇的意思吗？
Right. What do you think Roger will do to get even with Daphne?
我倒很想知道呢，我们下次接着听吧。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原来 Roger 特别害怕自己被黑熊吃掉。Daphne 跟他聊天，像 take his mind off bears， 让他暂时不去想熊这件事。不过呢，他选题不够好。She said the woods are haunted， 这片森林里闹鬼，结果把 Roger 吓得半死。他发誓要 get even， 报仇雪恨。
Roger is a wimp. I mean, black bears are actually more scared of you than you are of them.If you ever see one, just stand up and wave your arms, and you can easily scare them off.
啊，你说的真轻松。我看要是真看见了一只熊，你肯定也吓得半死吧。
Well, you need to remember that I'm a hiking expert. As long as you have fire, food, and water, you'll be fine.
哎，你怎么又是 hiking expert 了？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你不是还说自己是学习外语的专家呢吗？
I mean...I'm kind of good at a lot of things.
Oh, gosh.
I kid. But learning a new language is a lot like doing a long hike. You're going to feel tired along the way, but the view at the end of the trail makes it all worth it.
哇，这个比喻怎么让我想到了小时候妈妈的鼓励。不过今天在 Business Etiquette 里， Penny 跟 Robert 就聊起了学习外语的话题，咱们一起来听听看。
礼节美语。
来自中国的雇员 Penny 和他的同事 Robert 聊天。
Hey, Robert.I was listening to you speak Chinese at a presentation yesterday. You are fluent.
Oh, that's kind of you to say, but in reality, I'm just able to hold a conversation.
You are too modest. Seriously, I was really impressed. I actually wanted to know how you did it, because I really want to take my English to the next level.
But your English is fantastic.
Yeah, it's pretty good, but I'm aiming to become completely fluent. Do you have any tips?
Penny 称赞他的美国同事 Robert 中文说得很流利 ,fluent,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I was really impressed.
Penny 问 Robert, 学习语言有什么窍门？那么 Robert 会有什么建议呢？
Well, I studied at a major university in Taipei before coming to Beijing, and I lived in Hong Kong for over a year as well.
So you're saying I'll have to live in an English-speaking country?
It certainly doesn't hurt, but there are some things you can do if that is not an option.
For example?
When I first began studying Chinese, I found that watching Chinese movies was a really big help. Turn off the subtitles and watch and listen closely.
原来 Robert 在中文环境中生活过一段时间，可是如果没有这种条件，
If that is not an option,
Robert 说看电影会有很大的帮助。他还建议关掉字幕。
Turn off the subtitles. Subtitles is spelled S-U-B-T-I-T-L-E-S. Subtitles.
就是字幕的意思。
But they speak so fast in movies. Would I be able to understand?
You could watch a movie you have already seen before,But no subtitles. That way you can pick up the rhythms of speech.
What about vocabulary? Should I just try to memorize more words?
Memorization can't hurt, but it's sometimes hard to learn words that have no context. Many times when I learn a new Chinese word,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it until I hear or see how it's used in a sentence.
So I need to find a context for the words.
Right.
电影对白说话太快，跟不上怎么办呢？ Robert 建议 Penny 选择以前看过的电影，然后关掉字幕。
That way you can pick up the rhythms of speech.
这样就能慢慢找到语言的节奏。单词量 vocabulary 不够怎么办呢？ Robert 说，死记硬背固然没有害处，可是有时候少了上下文，单词的意思是很难准确理解和掌握的。Robert 对提高英语水平还有哪些好的建议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Robert 给 Penny 提了一些学好外语的窍门。首先要多看外国电影，而且要 turn off the subtitles, 关掉字幕。如果跟不上，就选原来看过的电影。That way you can pick up the rhythms of speech.而且 don't just memorize the words, 不要死记硬背。Find a context for the words that you want to learn, 根据上下文来理解单词。
Yeah, I definitely agree with Robert. Also, I always try to read a Chinese book or magazine and guess the meaning of the words I don't know based on the context. It's a great way to learn new words and expose yourself to new cultures.
对，我就特别喜欢看电视剧，比如 Friends, Big Bang Theory, 哦，对对对，还有 How I Met Your Mother, 看来看去我都能背下来了。好了好了，不说咱们了，我们还是接着去听听 Robert 给了 Penny 怎样的建议吧。
礼节美语。
Robert 正在向中国来的同事 Penny 介绍理解和掌握单词的经验。
You could buy an English language magazine about news or fashion. Read through the articles and underline and look up the words you don't know. Then read the article or sentence again after you know what the words mean.
So the sentence will help my brain remember the word?
Yes, I think it does.
I sometimes have a hard time with grammar. I just can't remember all the verb tenses and other little rules.
Robert 建议 Penny 看英文杂志，把不认识的单词画出来，查字典。
Underline and look up the words you don't know.
知道意思以后，再回过头来重新读一遍。Penny 说有的时候他觉得语法很难。
You know something? I'd say forget about grammar in the beginning. Focus on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ng. To tell you the truth, I'm still fuzzy on quite a few English grammar rules myself.
But eventually my grammar will improve, right?
Certainly. Through reading and speaking, you will sort of pick it up automatically. And you know something else? Making mistakes is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learn, grammar included.
But it's so embarrassing.
Exactly. Getting embarrassed helps us remember things.
Robert 让 Penny 上来先不要管语法，通过阅读和交流，语法自然就会慢慢的掌握。
You will pick it up automatically.
Robert 两次说道，
You know something?
意思是告诉你吧。他觉得出错是学习的最佳途径之一。
Making mistakes is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learn.
Penny 说，那多丢人呐。
It's so embarrassing.
可是 Robert 居然说，这样以后才不会忘记。
And one more thing. Some people try to translate from their mother tongue while speaking. I've found this is a bad idea. It slows you down. Languages are usually quit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so it's not really a help.
So I should just say it, even if it comes out wrong, right?
Yep. You can also keep a notebook, and when you hear or see something you don't quite understand, write it down and look it up later.
Ah, I already have a great dictionary in my cell phone. I use it every day.
Robert 反对说英语的时候从母语
Mother tongue
直接翻译过来，因为这样做只会
Slow you down
放慢你的速度。 Robert 还建议 Penny 随身带个笔记本，把听到看到的生词记下来回去查。 Penny 说他手机里就有字典，而且每天都在用。
Okay, making mistakes is the best way to learn. Younglin, shall I tell the audience about some of the famous mistakes you've made?
不行不行，不许说。要是说了，我好不容易塑造的优秀形象不就毁了吗？
Really? How much is that perfect image worth to you? I think I sense some hush money coming my way. 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只说你300块封口费。
你哦，等会儿再跟你算账。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同时关注新浪微博爱说英语的牛，收听更多课程。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白宫星期一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致函美国，要求再次跟特朗普总统进行会面。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在新闻简报会上对记者说，这封信函非常热情，非常积极。桑德斯将这封信函作为正在就朝鲜半岛非核化进行会谈的华盛顿和平壤之间关系正在解冻的例证。特朗普行政当局最近强调，在朝鲜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包括被朝鲜关押的美国人获释，以及朝鲜送还美国军人的遗骸，以证明特朗普总统今年六月在新加坡跟金正恩会见之后取得了进展。特朗普总统今天在推特上赞扬朝鲜在平壤的游行中没有展示导弹。很多观察人士与白宫的看法相反，他们认为美国和朝鲜的关系在降温。美朝会谈迟迟没有取得进展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月取消了原定对平壤的访问。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防卫问题分析师贝内特对美国之音说，朝鲜对美国隐瞒了信息，制造核材料以及可制造核武器的设施看来都还处于隐形状态。韩国总统文在寅呼吁美国和朝鲜为了实现朝鲜半岛彻底的非核化目标做出勇敢的决定。文在寅总统星期二在首尔召开内阁会议的时候说，说服朝鲜放弃其核武器计划基本是一个应该由华盛顿和平壤通过谈判解决的问题。文在寅总统对内阁成员说，韩国必须作为美国和朝鲜的中间人，直到双方的会谈和沟通更为的顺畅。他还说，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要求他发挥这个作用。美国人民星期二纪念2001年9月11号的恐怖袭击17周年。在911恐怖袭击中，纽约、维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三个州有将近3000人丧生。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的911纪念馆参加纪念活动，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恐怖分子劫持了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93号班机，机上乘客与恐怖分子进行了搏斗，飞机坠毁在尚克斯维尔911纪念馆所在地附近。特朗普总统在年度宣言中宣布9月11号为爱国日。他说，邪恶行径未能扼杀美国坚持自由的信念。在华盛顿，美国副总统彭斯将在五角大楼出席一个由911死难者亲属参加的纪念活动，他们的亲人在恐怖分子劫持的一架民航机冲撞五角大楼的时候丧生。美国和加拿大的高级贸易官员星期二将继续的就修订自由贸易协定的问题进行谈判，争取达成新协议的会谈时间越来越少。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加拿大外长弗里兰将在华盛顿展开新一轮的会谈，希望能够解决两个国家在修订贸易协定上的分歧。美国已经跟墨西哥达成贸易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在没有加拿大的情况下推进协议。中国军队参加俄罗斯在西伯利亚东部地区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西伯利亚港口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中文称海参崴）的一个经济论坛上作为东道主接待中国代表团。普京总统预计将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讨论贸易和朝鲜等问题。普京总统还将观看这次的俄罗斯东方2018演习，除了中国军队之外，蒙古军队也参加演习。俄罗斯正被西方国家批评干预西方事务，以及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武装冲突。美国政府星期一责令关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华盛顿的办事处。美国要求巴解组织华盛顿办事处在30天之内关闭。巴解组织驻美国代表佐姆洛说，对美国的决定不感到意外。他说，这再次凸显了特朗普行政当局惩罚所有巴勒斯坦人民的政策。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的，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9月6号呢，是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的公众意见征询截止日期。特朗普总统又发出了威胁，要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征收高关税。那么随着美中贸易战的爆发和加码，在美中两国都有人开始审视美中贸易战的性质和两国的关系的未来。那么美国呢，已经公开宣布中国是头号战略对手，这使得人们担心美中会陷入新的冷战。但是呢，同美苏两国的冷战不同，美中之间是存在大量的贸易往来。那么中国称之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一旦这个压舱石被卸掉的话呢，两国之间的新冷战是否已经不可避免？那么有分析说呢，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与习近平关系很好，尽管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不断地提到美中双赢，但是呢，美中关系是否已经走上了全面对抗的不归路呢？我们今天邀请两位观察人士来进行分析。那么一位呢，是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以及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由于我们的电话线路呢目前没有办法接通，请您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我请在美国纽约的胡平先生啊，就请问您。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看到一个大背景，就是在今年10月份呢，这个美中两国可能要进行两国的这个安全这个外交安全对话，但是呢，这个并没有确定，只是双方呢有这么一个想法，一个动议啊。那么是不是会在这个时候召开？会不会开还并不知道。那么首先我就问您，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看到这个美中两国的关系呢，到现在就近40年以来，可不可以说现在是一种这个最低谷的这个状态呢？胡平先生，
应该说现阶段是美中关系这个处于最低潮。从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两国的关系呢，在前十年，第一个十年，也就从1979年到1989年，那是在节节上升。在1989民运的前后呢，是达到高峰。1964之后呢，出现了很重大的转折。就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除了贸易强制之外，还实行经济上的制裁。那么不过这个事情没有持续的太长，接下来呢，这个两国的关系又恢复正常，尤其在经济贸易方面又增加了这个交流。在这个期间呢，其实美国政府方这个从克林顿一直到小布什也曾经好几次表示要对这个中国的所谓这个专制政权采取强硬态度，但是呢，后来其实都没有采取。当然，这个和这个911事件有很大的关系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这个在后30年，中美的经济贸易关系这个发展是这个非常强劲、非常有利。可是在过去这些年来呢，出现两个情况。第一个呢，就是美国发现，就是这个和中国的这个经济贸易往来，在这个往来中间，美国吃了亏。另一方面呢，他们也发现，就是中国并没有像他们所期待的那样，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在政治上变得更多的自由化。相反呢，随着经济的发展呢，中国的这个专制制度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这两种形成这个交叉影响之下，所以就使得这个美国的两党都对中国这个改变了态度。那么这个今年现在发生这个贸易战，就是可以说是个两国之间冲突的一个前哨战。现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那两个国关系确实处于一个空前的一个低潮，而且呢，预期在今后一段时间之内，这个情况还不大可能改变。
好的，谢谢胡平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北京的张先生啊，就是刚才胡平先生也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美中之间关系呢为什么从以前的这个友好合作走到现在的这么一步啊，这个互相在打这个仗啊。那么事实上我想请您看看您有没有补充。还有呢，就是事实上在美国呢也有一种评论，就是说呢其实在早年就是40年前美国开始跟拥抱中国的时候呢，其实只是他的目的呢并不是说真的要让中国走入民主化，其目的呢只不过是想让中国呢能够更加的这个接纳外部世界，中国能够变得更开放。那么事实上呢还有一条呢，就是说要为这个美国的资本家的他的这个商业利益所服务。那么事实上经过这么一些年之后呢，这些结果呢，这些目的都已经达到了。那么您同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我觉得那个时候啊，从70年代中美关系改善，度过后来又度过蜜月期，又有这个中美公报，又建交等等这段历史来看呢，当然这个有各种的利益上的驱动，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关键的背景，就是当时美国和苏联，或者说西方和这个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他们是处于一种冷战状态。那么为了要这个分化这个和挟制这个前苏联的话呢，当时这个美国也有必要拉拢中国。而中国呢，由于卷入朝鲜战争，上了苏联的当，那么这个后来呢，中苏又交恶，这种情况下，中国为了摆脱在世界上的这种孤立，他也需要就是利用跟美国修好关系来这个抵制苏联。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就是说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双方都有互相对对方的需求。那么当然这个后来前苏联解体了，冷战结束了，那么这个实际上呢，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就是说，冷战结束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这个经济全球化开始了。在这个之前为什么有冷战，那是因为这个二战结束时候的格局所形成的。也就是说，苏联它靠这个二战结束时候的军事占领状态，它迅速地扶植了一些国家的这个共产党政权，成为这个战后这个冷战它的一个基本盘。那么美国呢，有这个有欧洲这些个西欧这些国家和这个所谓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双方是有这个对立和对抗的。那一个是从军事上有北约，也有这个华沙条约集团，所以它是有政治和军事的这个背景所支撑的。而且呢，双方冷战的双方他们在经济上也是自成体系的。所以你看这个苏联集团，它是有京沪会的，他们自己跟自己做生意，它是有一个盘的，这个盘是政治经济这个军事文化，他们都有自己的盘。但现在我觉得就是以今天咱们讨论的这个主题来看，我觉得这个如果说陷入新冷战，已经不可能有这个二战后那样的冷战格局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经济全球化，就是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在已经谁也不可能自成一个体系。所以现在中国可能有这样的一种幻想，他认为就是放弃了，如果说打贸易战，他放弃美国市场，他建立一个自己通过一带一路建立自己在非洲的市场，他以为这样就行了。但是这个跟冷战时期那个苏联集团没有可比性。为什么呢？首先这些非洲兄弟都很穷，他们不是工业发达国家，东欧这些国家考赖他的经济基础、工业基础都是不错的，那么他们的这个文化传统也是不一样的。那这个非洲跟这些东欧国家实际上在经济上、文化上都没有可比性，而且从 制度上它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再有就是说，你中共政权你除了给钱之外，你并没有帮他们打天下呀，啊，也不像那个前苏联那样，他靠军事实力，他能够结成一个军事集团，他能够掌控这些国家，而且谁敢不服，他就有波兰事件，有捷克斯洛伐克的战，啊，这个出兵，等等，他可以去直接去占领。那这个中国在现在鞭长莫及，即便是从经济上，中国要想建立一个非洲市场。这个腾挪的空时间和空间，现在立马想就摆脱中美贸易战的后果，然后自己建立一个，在不久的将来有5000亿贸易额的一个非洲市场，这纯粹是一种幻想。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中共领导人实际上，他们打的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算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现在很难看到，就是美中关系的演变到今天来看，但是并不可能，就是中国自己能够形成自己的一套冷战体系。这是我今天的主要观点。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胡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至于美中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经贸方面的这个对峙呢，那么可不可以说最大的这个导火线呢，就是这个一带一路惹出来的？那么从您的观察来看，这个一带一路这个理念和它的实践呢，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说呢，首先是对于美国来说有什么损害，有什么样的这个威胁？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呢，又是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损害？
一带一路本身是个经济计划和贸易计划，它主要是向外输出这个过剩的产能，通过在一带一路这一带呢，就是加强那些地方的一些基本建设。但是它在这个从经济贸易来讲，有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这相关的国家也缺少足够的这个支付能力，就是你中国跑那去修了那么多东西，这个谁来给你交钱，这就是很大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就看到呢，就有的国家就因为他那个付不起这个钱，结果就出让自己的一部分主权，比如斯里兰卡就同意把他一个港口租借给中国啊，为期99年。另外像马来西亚的这些总理呢，也就因为他觉得他付不起那个钱，所以他就不同意中国在马来西亚所要推行的一些一带一路的这个项目啊。那么当然，对中国而言呢，其实他这么做他的考虑也很也是多方面的。他虽然是个经济贸易计划，但他有很强的政治性，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呢，他更多的还是算政治账，而不是单纯的只算经济账。他也通过这种方式呢，改变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格局，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他就可以把他的势力伸展到原来他过去从来没有达到过的一些地区也就因此呢，在这个意义上呢，所以他对美国的在国际上的这个地位就构成了一种很严厉的挑战。像我们看到，就是不久前举行了这个中非这个论坛为什么中国愿意在非洲下那么大的功夫，下那么大的赌注？那很大程度上呢，他当然有他政治上的考量，这也就是他和这个西方国家其实也不光是和美国，包括和俄国，因为一带一路所经过的地区有些是传统的俄国的这个势力范围，因此在和俄国也会发生这么一些冲突。但从对中国而言呢，它除了当然它内部，它通过这个以这个输出过剩产能作为一个幌子，也给他们内部这个所谓洗钱呢提供一种方便呢，给腐败提供一种方便。另外从这个方式呢，还可以加强就是对相关的一些国家这个资源的这个运用，它就可以在那些地方相关地方的国家。那地方自然资源就可以，中国就可以得到比较大的一些使用权，这都是他的经济上的考虑。问题就主要就是呢，他通过这种方式就把中国的势力就空前的加以扩展而这个势力在这个经济影响的背后，正因为他作为一个产能这个过剩产能输出国，所以他就通过可以通过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控制这些国家的，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可以产生很重大的影响所以我想他是从我们要看这个一带一路呢，就是不单要看它经济上的这个影响，而且还要看到它在政治上的影响，而尤其是在后者方面，我想他对这 个美国是构成了这个特别尤其构成了挑战。而他自身来说，当然他中国要实现这个计划本身也有很大的困难，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在很多国家已经遭受了这个抵制。另外呢，他这个计划呢，由于和其他的国家发生一种地缘政治上的冲突，所以他这个计划能实现到什么程度，这个也是个值得观察的问题。
嗯哼，好的，谢谢胡先生。那么张先生，我想问你，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美中经贸的这样一个对峙或者博弈呢，它究竟是美中之间冲突的这个它的一个现象一个表象呢，还是它的这本质所在？或者我们还其实也看到，与此同时呢，中美两国呢在外交上呢也是存在巨大的这个博弈。那么这两者究竟谁是因谁是果？
这个现在来看，就是中国在这个邓小平时代，讲韬光养晦。实际上，韬光养晦的意思就是你真正解读起来就是，实际上也是一种阴谋论，就是说我把我的目标、我的真实目的隐藏起来，我先这个实现我近期的得到各种好处。让我自己壮大，壮大了以后再博弈，再我有了本钱，我再跟你干。实际上呢，是这种呢，当时可能美国当然他一方面有他的内政的考虑，另一方面呢，也希望通过这个经济的全球化，通过这个中国和世界的融合，试图改变中国共产党和这个中国的执政党。从政治上啊，就是有和平演变。那实际上看呢，现在，这个中共也是利用了这一点，使自己呢，在这个几十年之间里头，从经济上这个强大起来，那足以构成美国的威胁。那么从这个呢，实际上韬光养晦到今天的这个开始秀肌肉，那这个过程来看呢，实际上。这个原型已经露出来了，也被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发现了。那当然，这个现在比如说中国在南中国海，这个中国和美国的这种对峙啊和博弈，我也注意到，现在这个中国官方有这样的论调，说南中国海90%都是属于中国的。甚至于在这个美国之音的这个听众的投票上，也有大概51%的听众认为九段线以内都是中国的。实际上，这个是一种历史的误解，因为九段线事实上并没有被世界各国承认，而且九段线在中华民国时代是11段线，根本就不是九段线，只不过中国跟越南好的时候把白龙威岛和一部分领海这个领土送给越南了，自己把它变成九段线了，九段线也不是一个什么起点的线，而且九段线在近年在中国出版的地图上又变成了10段线，所以这个是一个不断修改的概念，并不能够作为一个中国宣示主权的一个结论。应该说南中国海大部分还是公海。那么当然这个现在我想主要就是中美之间的博弈呢可能在这个地区展开，当然还有台湾的原因，就现在台湾是这个美国要打的一张很重要的牌，而且从川普总统上之前就开始打这张牌。现在来看呢，现在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利益冲突也就在这个地区要展开。那当然还有一个牵制的因素就是朝鲜，那么这个还有不久就要在海参崴召开的那次这个峰会，就马上就要开了。这个金正恩也要去，中国的领导人也去，然后这个普京也当然是主人。那么会不会形成一个像以往那样的就是苏联集团那样的模式？我觉得还是行不成。因为现在是各怀鬼胎，这个朝鲜只不过是想从中美的博弈中得到好处，然后呢俄罗斯呢更多的是地缘政治上的考虑，实际上他对中国是既利用又防范，是这么一种关系。 但是呢，我们这个中国熊猫呢，就是从一上台就开始就是去拥抱这北极熊，啊，其实这个拥抱，我是白白的赔送了很多东西，但是呢，真正的战略利益未必能够实现。
嗯，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所发表的网上评论。第一位呢是川长，他说呢，数十年来专制独裁集权中国经贸的手段模式也在美中贸易战中表露无疑，而中国优势呢是来自不公平的贸易手段，而非如非法的贸易出口补贴、操纵人民币汇率、仿冒盗窃知识产权、大规模破坏环境以及忽视劳工健康和安全标准、不合理的进口关税和配额、阻碍外国竞争对手合法进入以极低价格垄断市场啊。这个川长很厉害，几乎把所有因素都已经这个拢进去了啊。接下来一位是翻向不爱国爱国不犯强，他说自从习近平上任之后呢，让美中关系降温的事情接连不断，让美中关系缓和的事情一件都没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民国1945说大肆开征关税看川普是吓唬还是作秀，如果真的干到底会直接的各自关闭市场，紧跟后面就是军事对峙发生战争啊，这有点跟张先生所说的吻合。接下来一位是灰熊，他说呢，实际上美中关系已经是无法挽回了，特朗普的跟习近平是好朋友一说呢，只不过是想保留一点私人给习近平的面子而已。接下来位是San RW，他说呢，严重支持川普总统。今天呢，天朝股市又大跌了，目测明天很可能会创新低，千股跌停的奇观又要重现江湖了。接下来一位是 YelbelYB， 他说陷入冷战的前提是两国势力相当啊，现在明显中共被吊打。接下来为变异的90后，他说刘强东，自从刘强东出事和马云退出就知道，老百姓就知道他们要动手了，但是他们还是肆无忌惮的做了，国内民营企业谁还敢做生意。接下来为是玉玺，他说呢，中共和西方不可能陷入新冷战，中共资产和高官的家属大多在西方，西方也有不少的资产在中国，双方已经相互交融了，这就是像张先生所刚才提到的这个中美双方的这个利益呢，都在一个箩筐里，都在一副棋盘上，也在一副这个赌盘里头啊，大家没有办法去这个互相的拼斗，到最后是双输。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胡平先生啊，那么我们看到呢，事实上呢，就是今天的这个美中关系呢，到了这么一个点上的话呢，就是说在中国方面，他中国呢现在这个媒体呢是口气非常的强硬啊，说一定要奉陪到底。那么中国方面他有没有能力真的割舍跟美国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
我先补充一下前面的一个问题。刚才张先生也谈到，你说中国中朝俄之间要建立一个联盟，这个基本是不可能的。就拿和中国和俄国的关系来看，就在最近，俄国还向越南提供了这个高达10亿美元的这个先进武器，而且还和越南合作在南海进行这个油气的开发。而开发的这些那个区域呢，很大部分就在中国所划定的九段线之内。那谈到九段线，谈到南海这个问题呢，刚才张先生也谈到，那我想很多这个中国的听众不太明白，他只是想到那九段线是好像是这个中国早就画下的九段线，也就是自古以来的一个线，因此呢，那九段线之内当然就该属于中国的内海，属于中国的领海。他可是不知道呢，其实在国际上海洋法是按照所谓海洋法的原则是以陆定海，而中国呢是承认了海洋法的，因此按照海洋法的这个规定呢，你顶多在所谓这个九段线之内的一些岛礁属于中国，更何况有些岛礁到底该属于哪个国家都还有很大的争议。那你按照岛礁，就即便属于这个中国这些岛礁，那么也主要是你的岛，你有这个12海里的这个领海，然后有200海里的这个，有200海里的这个经济专属区啊，而同时呢，你的周边原这个九段线附近的一些其他的国家啊，他们也拥有他们的领海，而且也拥有他们的这个很大的一片这个经济专属区，那么这中间该如何划分，当然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以陆定海的原则，那么你所谓九段线之内的领域，无论怎么划，都不可能 完全属于中国，甚至可以说大部分它毫无疑问仍然属于公海。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个我们需要一再说明的。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胡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讨论和分享见解。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分享所有的观众听众的朋友这个评论。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 P2P 受害者之死，中国金融难民的悲歌。我是宇宙，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